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846到2849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看第六个祈祷意象，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这仍然是天主教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条2846。主导文的这一祈求触及了上一祈求的根，因为我们的罪过就是顺从诱惑的后果。我们祈求天父勿使我们陷于诱惑。但是以一个单词来译出希腊文这个字是很困难的。原文有两种意思。勿让我们堕入陷阱，或勿让我们陷于诱惑。天主不会被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雅各伯书1章13节。相反的，他愿意解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向天父祈求，勿让我们走上犯罪的路。我们投身于血肉与圣神之间的战斗中，这项战斗就是恳求圣神赐予明辨与刚毅之恩。我们看这个2846，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当我们向天主去祈求说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跟呢上一条哈，也就是第五个祈祷意象，就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有着很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这里呢强调的就是我们祈求父使我们不陷于诱惑。那这里他解释这个词的来源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在原文里面它其实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呢是勿让我们堕入陷阱。第二层意思是勿让我们陷于诱惑。所以呢这两层意思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呢是一个事情的这个两个层面。那么最终啊，天主经啊就是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第二个翻译，就是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那么这个看起来呢跟上下文呢以及跟这个整个的这个神学系统呢，它的匹配度呢就会更好。但是呢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在其原文里面其实也有呢求天主勿让我们堕入陷阱的这样的一层意思。我们看整个圣经的传统哈，尤其是在像新约里面的雅各伯书这类的这个作品里面，他们常强调的就是天主不会被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因为诱惑这个词啊，在我们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呢，通常它指向一个负面的，通常那个结果跟罪恶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事项。所以呢这个才是诱惑。那为了能够战胜诱惑，我们需要天主圣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宠呢？那就是明辨之恩。明辨就是分辨，你知道分辨，因为你分辨开好和坏，然后你才知道呢好的你要留下，坏的你要拒绝。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稍后呢还会做具体的解释，就是诱惑它本身不是罪。只要不是我们主动招致的这个诱惑，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诱惑，那么我们就没有犯罪。只有在诱惑里面跌倒了，顺从了诱惑，那么那个才构成罪。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其实呢关于什么叫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招致的这个诱惑，在传统的伦理神学里面在讲这一点的时候呢，他教给我们呢要躲避犯罪的机会。犯罪的机会呢有远有近，那么远机会呢表示是犯罪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近机会呢是表示犯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叫近机会。那什么叫近机会？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近机会，比方说不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应该躲避不去那些叫风花雪月的这个场所。那么这个场所呢通常啊，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当中呢，它就是属于犯罪的禁忌会。那么有些人就特别自傲地说，我没事儿，我特别坚强，我有天主的这个相帮，然后呢我就去这种地方我也不会犯罪。那么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那就是说这个是叫本身就是一个犯险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呢这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诱惑是哪来的呢？是自己找来的。所以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诱惑呢，其实呢是不包括这样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自己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诱惑。为什么？因为生活里面本来就不缺少诱惑，你不需要去寻找，它已经有了，你干嘛还给自己增加那些徒劳呢？所以呢是毫无益处的。我们看2847，这个圣神使我们辨别考验与诱惑两者的不同。考验为人的内在成长是必须的，因为考验生德性。罗马人书5章3到5节。 诱惑则导致犯罪和死亡。我们也应辨别感受诱惑与同意诱惑。最后，辨别使人认清诱惑的真相，欺骗。放在眼前的，看来是好吃、好看又令人羡慕的创世纪三章六节，但事实上它的结果却是死亡。天主不强迫人行善，他喜爱人自由去做。从某方面看，诱惑能有些好处。除天主之外，无人知道人心从天主接受的是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诱惑使之显露出来，使我们学习认清自己，从而认清我们的悲惨，并为诱惑所显露我们的善而感谢天主。我们看这个2847，那就是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分辨哈，就是考验跟诱惑呢这两者是不同的。那其实呢，从这两个词本身，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它们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为什么？因为考验这个字呢，其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而诱惑却不是了。诱惑呢，却是跟这个贬义呢常常是相连的这样的一个词，所以呢，这一点是不同的。另外呢，就是考验呢，它是一个人能够获得成长的时候得到必要的一个锻炼。那么所以呢，考验呢，它是在人的生命里面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但是诱惑则不一样了，在诱惑的结果呢是导致人丧亡。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清楚，所以我们躲避的是诱惑，我们躲避的不是考验，所以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么下一句话呢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也应该在生活里面学习去分辨，就是感受诱惑与同意诱惑，就是我在上一个条目里面所特别做的解释的那个部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理性达到了成熟的，或者是他已经就到了我们所说的开明悟的这个阶段，他都能够感受到诱惑，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只有感受到诱惑呢，我们在感受到诱惑之后，我们才可能采取相应的这个步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才有办法去拒绝它。如果你连感受都感受不到的话，是不是稀里糊涂就掉到陷阱里面去了？所以那就更可怕了。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诱惑呢，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感受到诱惑并不表示我们要同意诱惑，因为这是两个层面。因为感受呢是第一个阶段，而同意呢是感受之后的这个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有没有罪呢，只有从同意呢才开始算。当你拒绝了，那么他就没有罪，他还有功劳。那么当你同意了这个诱惑的时候，他才有罪。所以呢，到了同意这个部分特别重要的。当然我们有了这个对诱惑的一个感受之后，我们该采取怎样的一个步骤，或者是用这个信仰来帮助我们去辨别，或者是帮助我们去抗拒诱惑，这个是常常是重要的。那么这里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告诉我们说，这个诱惑呢，它其实呢，它的这个性质是什么呢？就是欺骗。什么叫欺骗？欺骗是把一个恶进行伪装，把一个恶进行伪装，就好像是你到市场去买鸡蛋，那个鸡蛋是假的，但是呢，他想方设法把这个假鸡蛋做的跟真鸡蛋一样，让你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鸡蛋。实际上呢，这个鸡蛋呢，它不是真正的鸡蛋，它是人工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鸡蛋。所以呢，诱惑的这个本质呢是欺骗，这样呢，它邪恶的这个本质呢就被显示出来了。他这里呢还特别举了在创世纪里面所出现的这个元祖父母他们犯罪的时候啊所出现的这个例子，那就是当蛇拿这个苹果来诱惑这个恶娃的这个时候，恶娃看到这个苹果呢好吃好看又令人羡慕，然后呢他才吃了。你看这个事实上是不是欺骗？事实上当吃了之后，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那么就等于是他们被欺骗了，而被欺骗的整个的进程就等于他们是掉在了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那么结尾的这段话呢是来自奥利镇教会早期著名的这个教父奥利镇。以前呢就提到过奥利镇呢，他其实呢还是一个神父，是我们天主教里面的一个神父，但是呢他却没有被宣为圣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他的传记的话呢，那你发现呢这个奥利镇呢是一个多产的这样的一个作家。那在教会的早期来说呀，就是这种天才的作家呢其实是很少的。他对神学啊以及对圣经啊，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几乎所有的领域呢他都有研究，并且呢都有一些 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得到了很好的这个结果。但可是呢，包括他自身的一些行为，还有他所研究出来的一些理论呢，是不被教会所认可。这是成为圣人的一个前提。那其中啊，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他所做的一些神学研究的一个理论，一直到现在呢，都没有被教会所接纳。所以这些原因呢，导致他最后呢，没有被教会呢宣为这个圣人。但是呢，他是教会初期的一位伟大的一个教父。他说，天主不强迫人行善，就是他在告诉我们，其实呢，透过诱惑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身的这个软弱在哪里。那么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悲惨和可怜，依靠天主的恩宠，从而呢，借着这个去感谢天主。因为没有实际的这个点呢，其实我们也很难发现我们自身的那个缺点呢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这儿呢是在这个观点上要特别强调。我们看2848，不要陷于诱惑意味着内心的决定，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马太福音6章21节24节。如果我们因圣神而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加拉大人书5章25节。如果我们与圣神认同，天父自然会赐给我们永德。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天主是信实的，他绝不许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加给人试探，也必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承担，格林多人前书10章13节。那么2848呢继续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他告诉我们的这个不要陷于诱惑呢，当我们拒绝诱惑的这个时候，这个拒绝的这个拒绝应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他告诉我们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因为马窦福音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呢，从犹太人的这个观点上来看，我们之前也讲过这样的一个理论，那就是他们认为呢，一个人的这个情感，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是一个人的情感和决定的根源，是根源。所以呢，一个人到底是愿意拒绝诱惑还是顺从诱惑呢？那么他的根源是在哪里？是在内心上。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在他的意志的选择上。那如果不是从这一点上，只从外表上去抗拒那个诱惑是不够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很有可能是全军覆没。那么这样，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心随从圣神的引导，这样天主自然会赐给我们抵抗诱惑的这个力量，那么就是这里面所说的永德，所说的这个永德。所以这个常常是重要的，并且呢，天主许诺了要站在我们这一边，要帮助我们超越那个试探。所以呢，在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天主是信实的。为此呢，诱惑后面其实呢总有天主的支持。为此我们不要单单的去看诱惑，哎呀，怎么这么强的诱惑是我没有办法去战胜它，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我们从这样看是不够的。在这一节的最后呢，他所引用的这个格林多人前书的这句话呢也特别的有力。那就是当天主给我们一个试探的这个时候，也就是给我们一个试探的这个时候，他也必给人开一条出路，这样的好叫人能够承担。这个常常是必要的，因为每个人呢，他在这个信仰里面所能够承受的考验呢也好啊，或者是诱惑也好啊，这个大小呢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切呢都在天主的眼中。我们看2849，这样的战斗和胜利只有祈祷才能达到。耶稣在传教之初以及在山原祈祷的最后战斗，都是以祈祷战胜诱惑。在向天父的这项祈求中，耶稣使我们结合于他的战斗和临终之苦，他再三催促我们内心要警醒，同他的警醒合一。警醒是看守内心，耶稣求因他的名保全我们，若望福音17章11节。圣神常提醒我们，常常警醒。这项祈求对于我们在是战斗之最后诱惑来说，完全呈现出其震撼性的意义。它是祈求至死不渝的恒心。看，我来犹如盗贼一样， 那醒着的人才是有福的。默示录16:15。我们看在最后这一条，要想在战斗诱惑的这场战斗当中得到胜利的话，那么只有在祈祷里面呢才可以达到这样的胜利。所以呢，随后呢，他举出了耶稣啊，在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当中啊，耶稣身上的这个例子，他就是以祈祷呢来战胜这个诱惑。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分析啊，耶稣啊在山上祈祷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人性的反应？他会，也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感受到这个诱惑的这样一个存在呢？其实他有。那可是呢，最终啊，他站在了天主的这一侧，他没有被诱惑呢所击垮。因为呢，祈祷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支撑呢？祈祷呢，在这个背景下呢，能给我们提供保持警醒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只有警醒的人，他才可能是成为一个胜利者。因为只有警醒呢，才可能跟天主保持同步，而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跟那个魔鬼啊，或者跟世俗啊，跟肉身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三丑啊，站在一块。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保持警醒。所以我们看这个2849呢，它内在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凑的哈，就是借着祈祷我们才能够战胜诱惑，因为祈祷可以使我们保持警醒，因为只有警醒我们才能够跟天主保持同步，那么这样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呢，这是一个战斗非常啊有意义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最后呢，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呢推荐呢一部电影。我这一周里面呢，有朋友呢传给我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那么其内容呢就是介绍啊，叫《战争房间》，其实就是介绍祈祷的。它其实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电影，但是里面呢所显示出来的这个意义呢是特别好的，跟我们这段时间所讲的就是祈祷呢其实是一个战斗。那么跟谁战斗啊？是跟那个撒旦战斗，是跟我们自己那个自私去进行战斗。那么最后呢，这个战斗呢靠着天主的这个扶持啊，最后能够得出结果。这是一部非常长的一部电影，有2小时这么长。这个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呢在这个网上搜一下，叫战争房间。它的主角呢是介绍两个黑人的女性，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美的这样一部电影。你们大家试试，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你可以管我要这个连接，我可以把这个连接呢想办法呢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呢可以呢做一个参考。